大家好，欢迎来到物理之声，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谢承安，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黄冠廷，
然后我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这个汪明禄教授来到此次的专访，那我先请教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OK， 好，大家好，新年快乐。应该先
有
一听众
新年快乐。对啊，应该也寒假。
那我们我之前有对教授稍微调查一下，然后汪明禄教授主要是这个今年是普通物理学的这个教师，然后相信大家大一大二的这个新生对教授都应该有一些印象，但是好像对教授的研究领域好像不太了解这样子。那我之前有稍微看过，就是教授主要是做粒子实验的这个领域。
对，没有错。
对，然后
就是国际合作，
就有参加很多国际上面的大型实验。那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实验之类的吗？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要有加速器的地方，所以在台大的话，大概我们有在欧洲有参加 CERN， 那它有一个 LHC 的实验，那我们主要是参加 CMS， 就是有一个组。那另外一个很大的是在日本，那有个他们国家高能实验室 KEK， 所以那我们也有一个实验团队。那当然还有一些小的实验了，像一些像微中子啊，像在中国大陆什么江门，原来叫大亚湾的实验，那当然也有在日本，还有一个另外比较靠海的，有个叫 J Park 的一个地方，那熊老师他有一些实验，所以我们大概就有几个这些实验都是在国外，
就有加速器的地方，
有加速器，或者是可以利用到加速器，或者是有核电厂的地方。
那教授研究这个领域大概有30年左右了，
差不多了，1988年加入，对，
1988年
Mark III 的实验，对。
那就是教授在这个领域待了那么久，那想问是当时就是早期的时候，不论是就是可能是博士生或者是这种助理教授的时候的研究环境，跟现在的研究环境有没有什么差别？
应该差很多吧。就是我刚回到台大的时候，就进了实验室，就一个空桌子，就一个桌子，然后一些机箱，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就好像有一个博士后吧，一个研究助理，然后一两个学生吧，然后才一个学期，然后博士后就跑了，就去新竹工业园区，然后那个专任助理也跑了，就反正大家就鸟兽散，对，因为那个刚到台大，我们有承接了一个实验。主要就是台大是侯维硕老师他向当时的国科会要到钱，然后就要再参加日本的那个实验叫B 介子工厂。B 介子工厂就要大量的撞出正就是 B 粒子跟反 B， 我们叫介子，那可以研究他们的衰变会不会有不同的衰变模式，那就要研究物质反物质的不对称性。那他要到了钱，可是好像台大没有人。就我们他要到钱之后接连两年，然后聘的老师都通过系上聘人但没来，所以到最后就太紧急了，然后就赶快就临危受命就过来。因为我到了之后就1997年嘛，1999年我们就把侦测器装上去，所以花了两年，然后就把硬体做好，然后含组装，对，所以压力蛮大。我刚到的时候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都早上9点到学校，然后晚上7点回家吃个饭，然后再到学校，大概8、9点，然后一直待到晚上1点到2点，然后才回家。那个时候非常忙，因为就是两年的时间，反正做实验一个很简单，使命必达，就跟我们做工程一样，就你签下了生死状，你就说总而言之东西要 deliver， 我们要开始做实验了，那个东西就是你如果没有完成那就完蛋了，就这样。
那听这样讲起来应该是当时就蛮辛苦的，就刚回来的时候，
好像一直都差不多，
到现在也都很辛苦，
会有不同的那个阶段，对，要 handle 不同的事情。
那就是在做这种实验物理领域，教授你觉得说最困难的点是什么？
应该讲就是真正要培养这个能力，所以培养能力花蛮多时间，所以应该一定要有一个博士，就是从最基础的你慢慢慢慢，然后要有人脉，要知道 出了问题你自己不知道，那有人知道，他可以告诉你，这真的就差很多，因为你要买东西，你有很多的错，你可能别人都犯过了，然后他教你，你就可以省很多的路。基本上我觉得实验就是经验的累积，所以其实是蛮需要还有耐心，对，但是能力是蛮高兴的，就是你做完了你就发现，哦，原来我的能力有增加，蛮合理的嘛，就是你如果学会，哦，我可以用写电脑可以操控，哦，这个电脑，后来想，我要操控一个 chip， 然后我要写比较像 machine language，然后一层一层，然后怎么把它兜出来，然后你渐渐发觉，哦，原来这个没有那么难，那其实就还好，因为你曾经解决过，你就对自己有信心，
所以就是不断的去做实验，然后想办法让自己在实验过程中一直解决问题，然后就会自己就会忽然升级这样子。
是，而且我们做实验一般，都是成熟的技术了。
哦，
我们高能实验跟其他实验不太一样，我们都是用成熟的技术来做，所以一定是知道可以做出来。
嗯，
已经可以做出来。
偶尔会需要有创新，但那个创新比较少，因为我们是要造一个东西，然后去探测最基础的东西，那个钱是很贵很贵的。就电费都上亿，一个月，所以我才讲说使命必达，你的东西不可以坏掉，所以就像那个什么天文啊或太空啊，其实他们也都是成熟的技术，你有东西送到天空，它因为它万一 run run 就坏掉，那怎么办？所以它一定是很成熟的技术，所以我们是运用成熟技术去找一些没有被发现的物理现象，
那像教授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能力的部分，那具体来说，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怎么样的能力？
就跟你怎么学中文的能力是一样，你就反正什么都不懂就要问了、啊。然后你问了，你就会讲话，然后讲话，然后你就可以表达。所以我们要设计什么东西一样啊？你设计、其实所有东西都是文创，包含硬体。可能我现在讲你会觉得很奇怪，其实没有那么难，你要设计晶片，你要设计整个线路，你要设计软体也就是文创，
对，
然后你就看看别人怎么写的你就会了，现在叫 ChatGPT 你就问他，然后他连那个 coding 都可以给你，因为只要有 public， 所以人类的知识其实我们讲一直讲硬体好像做实验好像很难，其实没有，其实就是跟软体是一样，你就是要花时间。就请问你学会讲话你花了多久时间？
两年、
这么快啊，从小孩子然后渐渐要能够看书念得懂，
可以念爸爸的时候，这样可能刚出学可能是两岁一两岁，
到最后能够跟人家沟通三五年跑不掉，对，然后你要再学个英文也差不多要变得很流利，然后你要能够变成一个硬体，你要学会比如说软体好 coding， 你就要花这个多少的时间下去、就这么简单，反不会就问，这是什么，然后 repeat，然后别人的你就重复，对，就这
样，好像听说，
所以没有那么难，真的没有那么难，
我觉得好像有点像那种一万小时的那个嘛，熟练，
差不多了，对，
就一直说
对对对，
其实做实验很简单，就从某个角度来讲，
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一直重复做吗，
因为他的手段各方面都很明确，你也可以问，然后你可以制作，你可以去 try and error， 然后校正，他所有的方法都是很明确的，可是做理论很难、你要想一个东西然后自己创造，我觉得理论学家需要天才，
而且还需要勇气吧，
对，而且你还要真正有想法，你会觉得应该是怎样，就是你的那个能力是比较有创造性，我没有 discourage 大家去从事实验，就说你这样好像比较差， no， 它不同的能力，
各有那个叫做
对，就看你喜欢什么，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实际比较 practical， 今天薪水增加多一个零很好，就很实际就是我不太会想那些所以做实验其实很实际，因为你真正就解决了，然后就可以再下一步， 理论有的时候就鬼打墙嘛，像爱因斯坦不是他搞那个广义相对论，
嗯，
对，他也困扰很久，因为数学能力不够，嗯，他真正就是 try and error， 然后黑暗中摸索，所以那真正要很聪明，
嗯，
那我之前在看教授一些文章，就是发现教授在大概是1990几年博士毕业，
是1992，
好像
93，
那时候写了一篇，在这个时空系刊上面写一篇文章，27期，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写到这个美国超导加速器，然后被这个议会否决掉，
是是是，
对啊，30年前的事情。那当时看这个教授是写说这个被否决掉，嗯，那未来应该就不会再有学弟妹做高能实验，就听起来好像蛮失望这样子，
嗯，
那当时的这个想法大概是怎么样子听到这件事？
没有，就很简单，就你毕业就要找事啊，就你进到市场上发觉哇，怎么现在有1000多个原来都有 permanent job 都失业了很难想象，就是真的 politics， 就原来德州抢到了哦，就跟 Illinois，跟什么跟西岸这样，他们最后因为他们，就反正就是政治嘛，
嗯，
然后他们就抢到了这个钱，然后哇可以在德州盖一个好大的，叫做什么，SSC，就是超导这个超级对撞机，这个提的能量，人类到现在还没达到，
嗯，
所以当时的老美真的非常 ambitious， 就说我要做哦30 TeV， 我们现在人类做。在欧洲那么国家晚了30年做出来，大概才现在才14，
嗯，
差很多。就是当时老美真的世界第一强，但是挖好坑到 玩一半就，sorry， 因为是民选的，所以民选我们就把它 cancel 掉。你说，哎，当时凭什么独厚德州，嗯？那就 cancel 掉，那很可怕。当时有好多人都，比如说我认识，因为那时候在 Stanford 的那个直线加速器做实验，
嗯，
因为好多的头通通跳到 SSC。
嗯，
都到德州买房子，然后被 appoint 什么 research director， 然后下面聘了好多人，然后瞬间，
嗯，
然后我也博士毕业，然后哦，要跟这些一堆博士抢工作，瞬间因为他们的洞就没有了，然后他瞬间就出来跟我们抢，
嗯，
然后就是早市是一个很现实的事，
嗯，
就当时有点像是那种金融海啸，或者很多人失业，
嗯，
啊，倒没有，我们是一个很小的组。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很花钱，
嗯，
但其实念高能实验的人也没那么多了。
那当初是有什么契机才会回来台大物理系吗？
就刚才讲的就是因为缺人嘛，
就缺人。
我原来是到高雄高师大，
嗯，
对，我毕业了，然后就因为不好找事，然后我的老板又让我做了2年，然后去 Daisy。在德国汉堡，那时候他们有一个电子状质子的实验，
嗯，
那所以做了2年博士后，然后就找事了，一样就是找事，这个是很，
嗯，
就是非常 practical 的事情，就你要面对，然后那正好高雄他们想要聘一些有什么国际观啊这些，
嗯，
然后就应聘，
嗯，
哦，那他们对国外回来的老师很好，他们还在澄清湖畔有别墅之类的。
我别墅，所以那时候就是特别准备，
啊，没有你就申请到了你就回来了，哦，然后我在那边待了2年，然后说哦台大这边缺人，
嗯，
因为有一个 project 要 deal， 但是没有老师，有啦，
嗯，
有做理论的老师，没有，但是要做实验，
嗯，
刚好回来台大，
对，然后就再申请台大，
嗯，
那就是刚教授提到1997开始做嘛，
是，
那就是刚好说，就是教授在系刊上面写说不会再有学弟妹做高能实验，然后后来就是1998年那一年，就是看到有一个大一新生，然后来找教授的实验室，然后就是现在的陈凯峰教授。
对，我们刚才谈好像有一个就是有一段空白了，就是好像当时是一个灾难，就是美国放弃了，哦，但是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全世界因为不缺有钱人。所以欧洲就说他们要承接，所以那个时候欧洲就说他要做一个比较小型，
哦，
就是 LHC，
嗯，
那同时美国刚才讲这些人都蜂拥出来找事，那最高能量不做，那我们也许可以做就是我们称作 luminosity 要最 instant 要最亮或最 whatever，
嗯，
那他们就要产生 B 介质工厂，
嗯，
所以就说那个钱就变小了，就做一些微中子的，做一些 B 介质工厂，没有像原来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他毕竟又有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那日本也这个时候也同时也要做 B 介质工厂，所以两边竞争，所以最后又有一条活路，对，所以那个高能实验就没有就没有断掉，就是其实那个领域好像有一个 setback， 但是慢慢有渐渐 recovery， 这样所以才有后面的，因为如果都没机会了，那我也不会到台大，对，因为要开始做新的方向。那个后来就谈到陈凯凤老师，陈凯凤老师就大一吧，那个时候还有大三，还有赵元跟那个徐世杰，两个学生，还有一个大四是王景琦，所以那时候大学生蛮喜欢做实验，
就是都进来老师的实验室，
是是是，
所以老师也是非常开放，就是不论是大一到大四都会接收进来，
有人来做实在太好了，我们都高兴都来不及了，因为我们要完成一个组装，所以我印象中事情太多了，因为譬如说我装好机器，我要有 cooling， 我有 air cooling， 有 water cooling，
对，
water cooling 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要把我们的电子器材产生热带走，所以它漏水怎么办，或者它万一水停了，那我们的机器就会坏，所以我印象中就是这些大学生帮我们做监测，所以好像就是赵元啊跟着凯峰，然后说我们在水管里面铜管的出来的地方装一个小的那个像小小的扇风扇，然后水有流就有流速机，然后不知道还是凯峰还是哪一位了，那另外一位是做就是我们的 power supply， 就是我们从台湾买了电源供应器，那很大台，运到日本，那个电的讯号输出的时候万一它忽然断电，那我们机器也会有问题，所以也要有一个 monitoring 东西，所以我们就有现场找台湾有套件，我印象就是找套件的公司，然后买好，然后去接，然后再接到我们的总电脑，那这整个过程就是这些大学部的学生慢慢做出来，还有王景琦，我印象中他是做 temperature， 他就弄了一些 small 的那个 dial， 一些 sensor， 然后来操控看温度有过高就会提醒这个机器会有危险，
就当时大家都
所以全都是大学生，我印象中做的硬体工作就是用 sensor 读讯号，写软体界面，user interface， 然后通知就是我们这台机器 handle 的主机就危险危险我们的东西要坏了或什么之类的，但我们运气很好，就我们仪器做好放进去一直 run 到2010嘛，然后只进去大修了大概两次吧还是三次，但是主体都没有坏，所以就一直是 durable， 就是还现在不讲 durable， 现在叫 resilience， 就是很有韧性，就不会坏，就是
那可是这样听起来就是好像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大学生他想要来研究这些科学领域的东西，就他进来这个实验室都在做仪器的工作，
是
那他后来之后会做什么事情，会接触到这些科学数据的分析吗，多做实验物理的这
将来一定会啊，要看他有没有兴趣，
就是一直做从仪器开始慢慢往上跳，
像我刚才讲的这四个学员最后都是分析，因为我们真正所有的仪器都 take data 都采集到数据，然后他们就真正开始分析就是物质反物质的不对称性，那我还记得凯峰曾经他看到这个不对称性是差一个负号，因为那时候 data 不够，结果 B 跟反 B 理论预测正好跟他量到正好相反，那个时候还上新闻嘛，他就说哇大家都吓到，然后后来 data 越来越多，然后就慢慢慢慢涨回来所以理论又对，我参加了这几个大实验都有人得诺贝尔奖，但都不是实验，通通是理
论
学家的，一个物质反物质的不对称性，我们当初认为实验应该可以看到奇怪的现象，因为我们认为不可能，那个这个 CP violation 你预测这么小，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有那个 Kobayashi Masakawa 小林义川、三代夸克，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虚数，那个虚数造成了 phase、物质反物质这样 decay 下去就会产生，但他给的那个就是整个结果就是非常小的 CP violation， 就我们验证是对的，所以他们得诺贝尔奖。
但就理论的得诺贝尔奖，
对，我们真的看到不对的事情，我们也好高兴，哇！但哎，怎么这么小？哎，但是你看到了，我们有看，当初是赵元吧，然后他有做 direct CP violation。就 B 底可以到 K 正拍负 ，K 负拍正，然后就看，这个 peak 真的比这个一个高一个低，原来 charge 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个数就不一样，它有 10% 吧的 CP 白，那个非常大，那我们看到都很兴奋，哇，真的是看到新物理现象，但是完全被人家预测命中啊 ，sorry， 所以就理论学家就赶快鼓掌，因为他们完全预测命中，然后就得奖，
对。
另外一个是好像是那个叫什么Higgs particle，
希格斯不是
粒子，对，希格斯粒子，然后我们也是实验在做，然后我的学生他有参加那个 team， 然后他偷偷的就拍照，因为是 classified 要机密要封存的，不知道啊，偷偷的有你看，我们这每次看每次看看，他从有一个 four lepton channel， 我们一看，真的，那应该是真的。因为你看多 data， 你发现那边应该有，果真才没隔多久就 claim 发现，就看到了希格斯粒子 Higgs particle， 就是真空跟所有东西基本粒子做 interaction， 然后造成质量的那个真空的粒子，一个 scalar 的一个粒子，也是很不幸，就是我们看到很激动这个新的现象，然后看到了，对，很好，人家早就预测到。
对，但这是理论物理学家的。
我们是希望，我们做实验就是希望，应该不是希望，就觉得他们应该错了吧。但是很不幸的，就他们都对了。对，
毕竟理论学家都是天才这样子。
没有，应该说很烂，就是那个理由讲的，就我们都没有说服力。God particle 其实是原来是那个熊老师的老师。他的指导教授 Leon Lederman，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个叫 Goddamn particle， 然后后来因为那个不雅定音就被消音，所以就访问他是这样，后来出来是叫 God particle， 就上帝的例子，其实是因为他老师也是做实验，我们实验不相信哪有这么烂的事情，就你会想一个这么简单的理论，这么无聊，这么苍白，然后没有任何 exciting 的新东西，就讲说是，因为跟真空交互作用，因为你一定要活在中，那真空是有人跟它交互作用，对，我们以前实验都碰过嘛，什么以太，对，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有个真空就叫以太，对，还有那种水星的绕 Reno， 那边有一个 dark matter， 那个有一个你看不到的一个小的星星在那边，所以使得水星跑过去就受到。都还是重力嘛，對，我们都说这种理由都很烂，就是你，就还竟然对，当场吐血。那个物质反物质不对称，我们也认为不合理啊，怎么那么小的不对称性？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不对称性超级大。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叫不对称性？就我们现在只看得到物质，看不到反物质。
对
对，
但是能量可以撞出粒子反粒子。
对，
这样可以吧？
对 ，OK。
对，
这样没有问题吧？
所
以理论上宇宙是能量嘛，大爆炸，所以应该产生一半的物质，一半的反物质。对，然后后来反物质被干掉，那原因就是物质比较多嘛？没有啊，一开始一样多，那他们寿命稍微就不一样。那当时宇宙还很小，还是 baby， 所以非常小的时候，那他们又会碰到又变能量，就变成光。
对。
那个光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宇宙背景辐射之类的，那个你算一算兜一兜就不合啊，所以应该有很大的不对称性，而且质子要衰变啊这些事情，所以我们都预期会有很 exciting 的东西，结果都是最简单最最最，然后竟然符合 data， 那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但理论不是都有先预测吗，就还是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是指说、
没有啊，理论没有
预测到，
没有预测到，但理论只预测到会有这些不对称，我们量也量到了这些不对称，很好。但是宇宙不是这样，
哦、
代表还有其他的反应有很大的不对称，只是那个我们找不到，是不
是想不到为什么会不对
称，就用这么他是没有办法解释，
嗯，
以及就是他可以解释那个什么。我觉得 Higgs particle 可以解释这些 coupling， 但是都很烂了、啊。就是说，哇，怎么会这样、嗯？我们希望的是一定要有很奇怪的粒子，这样质子才会衰变啊，嗯、这样子之类的。
嗯、
然后不知道，这可能将来上课的时候再慢慢讲，因为这样的话一讲两个小时讲不完。
OK， 可以，
就是要从宇称的破坏，然后弱作用。然后讲什么哦，原来只有左手然后右手，然后参加弱作用的都是左手的电子不是右手的电子，
嗯，
之类的这实验的结果，然后他只好宇称是百分之百破坏，那换句话说、嗯、右手的电子跟左手的电子是不一样，就不同种类，
是
我们是人，那另外一个是 monkey， 其实是属于那不同的 species，
嗯，
但是很糟糕啊，就是那什么叫右手什么左手，因为它有质量，那你跑得很快、嗯，因为你是光就可以跑得很快，那再看，欸，左手就变右手，因为自旋旋的方向跟它跑的方向，我跑得很快，它变反方向跑，但旋转方向没变、嗯，所以左手变右手，那怎么办？所以它只要有质量就完蛋。我们说，哦 ，sorry， 它没有质量，那不是它的质量，那它的质量是跟真空交互作用、嗯，就我就把责任推了，就是大家推的，反正就说，哎、欸，这个是很烂的解释，哎、欸，结果对，所以你们说好，大家摸摸鼻子，就诺贝尔奖就要给这些，但是。后面所有其他的问题，就感觉我应该还有更
好的解释，
就是我们还需应该还需要这些，只是这些可能能量真的要很高很高，我们才能看到这些现象，才能更好的解释。
上、嗯、等到之后上课的时候再讲。
对，慢慢谈，因为这变成很严肃的一个。
嗯，
是。
那教授就是刚有提到很多学生嘛，
是，
那就是对于有教导过这么多优秀的学生。有什么看法？这样子就觉得说培育一个大一新生，然后到他一直发论文、发论文、发到博士毕业这样子。有什么？
我们也有就在国外，比如说在很大的学校 Caltech， 然后在像 MIT， 我们有从我们组里面然后变成正教授，
嗯，
所以有很多都很厉害。那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台湾的教育真的很成功，
嗯，
就是。不论用填鸭，不论用什么 whatever， 真的是有很优秀的一批。你出去就知道，就是你可以跟 MIT 的、跟 Caltech、跟 Harvard、跟 Yale 的学生比，其实都差不多。
嗯，
那真正来讲，就是你愿不愿意，对这有没有兴趣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你的能力越来越好，你就可以，就是可以做研究，可以一直做下去。
嗯，
那这样会
出 paper 就不是压力、嗯，你会觉得。太多可以做 paper， 只要来就一定可以做，因为有太多东西是可以做。嗯、
那将会先鼓励大一新生，就是跟当初的陈凯峰教授一样，就先去实验室研究，还是说先去上课磨练这样子？
就看大家了，
看大
家。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有空余的时间，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那为什么不去一个某一个实验？做做看，然后学一点东西，
嗯，
因为我们很多当学生就在读嘛，就都是别人的知识，可是你真正运用知识是蛮重要的，
嗯，
而不是像一个解一个课本习题，而是说真的有一个问题，然后你才发现哦，原来你学的是有用的，
嗯，
因为真正可以，就把事情做出来，
学以致用嘛，
对，
嗯，
接下来教授在实验物理的成就也是蛮高的这样子。
嗯，
哦，还好，我已经讲了，都是理论学家拿，
哦，都是理论学家拿。
我们只是就是老老实实的就，就、嗯、啊、哦，真的，他讲对了，就这样。
嗯，
那叫做就是除了实验物理这个领域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鲜为人知的称号，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后期长老教会的长老。
哦，没有，我们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
会，哦，后期圣徒教会。
对，我们不是长老教会，
哦，不是长老教会。
对，
那就是我。我稍微看了一下王长老的专访，就是教授一开始在是受到妻子的影响才决定受洗，
嗯，
那当初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受洗，这个过程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因为就是 大家的刻板印象可能就是说你是一个理性的物理学家，然后就对于说这种神学感觉好像有点虚幻的东西，应该
是
相似的这样子。
是是
是，嗯，是这个是大哉问啊，就是，
嗯，
当然都要细说从头了。
对，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信仰的人跟没信仰的人不太一样，就是他们做事情有时候会，应该不讲有时候，就比较特别的时候，他们都会祈祷，所以这点是跟我们不太一样。我是在把跟想当各位了，就是哎呀还没有这些基督教信仰，
是
因为我们，尤其念物理的，可能就只认书本的道理，就是认一个叫我们。我要 quote and quote 真理吧，
对，
我们认为真理是不变的，是永恒的，所以什么东西都要符合这个真理。
嗯，
但是后来我渐渐了解到，其实这个或者叫科学这些东西的，它要描述或讲的其实是假设宇宙是有一个是 meaningful， 就是有这个创造者。我们不知道叫神或者 whatever， 就随便，也可能是阿拉什么，不管，觉得有个创造者，然后所以有一些这些规律，就是我们现在物理学家找，其实我们在找都是在管控那些所谓没有生命的东西，就来讲电子要怎么运动啊，质子怎么运动啊，所以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在地球上就一定会被吸引就会受到重力。所以他没有什么，就是这些真理是就是管理这个世界。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像我们人，我们是很奇怪的当然还有生物植物啊这些动物，你会觉得好像灵魂好像没有在这个范畴就是我们有些事情是没有被这些物理所限制的，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好像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就我今天早饭要吃什么，我好像对，那也就是说这很奇怪，那我们在人与人之间要怎么规范，可是好像大家都有所谓的什么良知啊，或就不知道，你感觉你做一些事情就很快乐，助人为快乐之本，你就觉得我去替人服务，或感觉今天还蛮有意义的 quote unquote 意义，那这到底是什么，那你仔细再看看各种宗教，像譬如说基督教，因为我相信这个他有讲旧约有十诫，你会发觉他这些诫命什么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要敬畏神，这些这个跟管理好像物质的真理不太一样，你像不像这是真理你会说不可杀人，我可以杀人，我们最近不是才有人杀人吗，一个国中生就可以杀人所以你就觉得这个应该不是真理吧，就是说这怎么会是上帝或创造给我们一个律法因为他是 quote unquote， 他真的写就叫律法。我们就叫那这个不是。我们的律法其实是就是你一定要怎样，你要服从这个。但我觉得那部分应该是管理的是，就是好像没有意识啊，没有灵魂的这些的部分。那你可能就每个人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可能都希望过得很快乐，很平安。然后有一些了解自己做的是很快的，所以你的灵魂会比较丰富，你会感觉到幸福感。那这个时候，我想好像物理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物理是很 quantify， 是真的是操作，然后是看大自然，但那些都在管理这些东西。那当然有人可以去学什么心理学啊，可能这个就也许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感觉上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些律法。不要杀人，不要什么，那些也是真理，只是这个真理是让我们这些可以做选择的人因为我们其实是我们的能力是可以去违反，但是当你要做抉择的时候，你会选一个让你会比较感觉快乐，感觉自己有意义的，那这时候就是这是在不同范畴，我想人的生活生命你要让它变得更丰富更多，所以那个幸福感那个快乐成就感可能还是需要的，所以那后来知道原来还有祈祷这种事原来祈祷就是就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你会觉得怎样会比较好然后你可能就会感觉这样心安理得之类
可以理解，所以就是说
感觉到自己被祝福
对，就有点像是说在一些判断事情对错的直觉上面，物理没有办法说明，没有办法以任何角度说明嘛，因为我们
对
就是非常量化的东西， 对吧？那就是说因为人是会根据不同状况去改变嘛，但是物理的话它不太会，就是譬如说物理定律嘛，它就是长那样，它不会因为就是你今天是男的，你今天是女的，或者说一个人是杀人犯之类的，做改变，对吧？感觉神学在这方面上是帮助到厘清这一部分。
对，谢谢黄冠廷同学，所以我相信他有很好的潜质可以成为比如说基督徒之类的。也没有了，就是看大家，因为有人也可以无神论啊，但是他活到某种，我觉得心灵可能会空虚。因为你会有一块是感觉没有受到规范，然后你不太清楚，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会祈祷，那真的是解决很多问题，
满足内心的空虚，
或者更确定自己要，我们称作就效法耶稣基督，也许你该牺牲，也许你该悔改，你该要更爱人一点之类的。
可
以让自己的人生方向走得更平稳一些，
是以及遇到一些不公不义，或者你会觉得哦，因为我们的生命其实这个就谈的真的就是教会的教义，就是所谓的创造者，他创造所有东西都永恒的，刚刚我们讲那个真理是永恒，组成我们的身体的这些东西都永恒的，我不知道，就组成我们有什么亲子树守恒，众子树守恒，所以是永恒的，那只是你相不相信你的灵魂也是永恒，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在记录某一段就是你的生活，但其实这个灵魂，因为如果都是这么伟大的 quote and core 就是我们叫上帝好了，他创造，那你认为上帝创造东西是不是永恒？如果是永恒的，那些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巴勒斯坦人，他还没生出来搞不好或者刚生下来没几岁就被以色列炸死，那怎么办？那会觉得那这个是就没有神了？那没有啊，就只是他将来这个灵魂有没有机会？那我们就认为是有的嘛，因为耶稣基督有复活嘛，有复活节啊，耶稣基督可以让这些，我觉得他的救赎可以让死去的都可以再活过来，然后还可以继续的得到安慰了，或进步，或者学习，就觉得那只是他们现在的这些。不幸是因为他们在今生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整个是永恒的，所以他有其他的安排，所以我们不用太紧张，因为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跟真空一样，把所有困难都丢给真空，丢给耶稣基督，事情就解决了。
那教授就是在受洗之后就是有对自己的人生或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这个倒还好，因为我没有办法祈祷，然后就发现诺贝尔奖的东西因为你祈祷半天也没有答案，所以那个好像是 separate
两个分开的，
真的是分开，
所以就是信仰是信仰，但是自己的工作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影响到这样子，
对，他处理的是不同方面，是
的，那就是
可能我是比较小信的人也许我要祈祷的 harder， 然后我就忽然都就被雷打到，然后原来这边错了 ，maybe 我不知道，可能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那教授就是在教会有蛮多的工作吗？就是或者是担任长老这样子？
有啊，我们有一些规定的事要做。
那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工作之类的？
我们就像过去一个月，我们叫12，就是 Christmas season 嘛，我们有光照世人啊，所以我们就要大家就要帮忙什么煎石像啊，或花灯，然后打毛线给他做毛衣毛帽，然后我们也要帮助一些人啊，对，很多的服务社区啊这些事情，教会会有一些蛮特别的了。像我刚去的时候，那有一些我们称成员他过世了，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帮他换衣服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你到了殡仪馆，那不是让殡仪馆的人处理，是用教会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会有一些 service、啊、包含死去的或那以及我们也要做家谱啊然后之类的、那所以我不太懂这个讲说有意义还是有特别
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就是
印象深刻就还好 就感觉那个环境很好所以印象深刻就是每个礼拜上教堂你会感觉、欸、那个很 peaceful 然后遇到的人 都是很好的人都很 nice 啊然后大家是
就是像一个家庭一样的经营、
是是就慢慢然后我们希望要就是多帮助社会一点对但是没有办法帮所有的人所以而且我们比例真的很少我觉得其实基督徒在整个东亚其实人很少应该不到 1% 吧好像还是 few percent
有多一点
哦 few percent 了
对
应该是不看账面上如果是看账面我们是有60000个成员但是就是现在还 active、哦、我们大概只有不到10000就我们这个教会
哦
所以我讲基督徒讲我要可能他受洗过什么也许是 few percent 但真正很 active 真正都都有都很努力去工作的我猜比较少对大概不到 1% 不知道这个是随便乱猜
OK
是
那就是教授已经这个年届60就好像听说要准备退休了
哦一定的
那就是在可能就是经历过那么多人生历程像是做实验物理啊或者是不论是在教会的事情那就是这些事就是经历那么多那在之后退休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想要怎么样过生活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找一个住的地方因为现在是住学校宿舍所以一个很立即的问题就是、欸、那你要住哪里所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好像是很难很轻松的解决因为现在房价太贵我们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也都买不起房子不要讲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就是哦，你做了这么久你的存款够吗显然是不够所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还好就是我们教会有叫做夫妇传教士那可以申请一次申请到就3年这样那可以多申请几趟然后2年3年这样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帮忙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开这个房子的问题但是迟早要面对这个所以房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卡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可能要到我还没有那么快要退了所以还有3年半嘛所以应该还好还 OK 时间再压后一点但是我猜大概因为加入到教会像这种就所有的比较好的朋友确实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的 line 啊什么都是教会的朋友我好像没有我们学校老师的 line
完全没有
好像没有而且也是 privacy 大家好像也不太会反正就是有办公室电话对就私底下我们不太会怎么到你家吃饭啊或者什么好像我不知道了也许有些老师有可能我比较忙教会的事所以都没有我唯一有 line 就是好像导生有 line 因为那就约导生宴比较好用其他也没有
所以就是住的部分就是之后可能会申请的传教士然后到世界各地传教
对之类的就是想趁还年轻了先因为这样又可以再 delay 你要到哪里买房子嘛先就可能找个地方先把所有东西都找个储藏的空间就好租一个然后就可以出去等到差不多年纪也许就正式找一个可以养老的地方
那时候不知道台湾还在不在
应该在吧应该在吧
应该台湾岛是还在啊
地壳变动应该没有那么快就是那个
就是我也听了很多就不论是人生观点或者做实验的这些历程那最后就是可不可以请教授就留一些话给我们这些可能年轻学子或者 修您普务课的大一大二学生这样。
是，我觉得你们遇到一个好老师，因为我都不太喜欢当人。我们大一大二的时候，一不小心去修课就当一半之类的，然后大家都很惨，因为那时候的老师比较有 guts，就他们的标准在这里，你没达到就当的。我还记得我们班去修不知道什么课，应用数学吧，然后里面线性代数，然后就大刀一挥，那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就没了。
哇，听起来。
我还记得我大二的时候，我们有三五个同学聚在一起说：“我们考了三期，我考你几分？”我说：“我大概十几吧。”另外一个八分，后我们大家加一加，大家加起来三次期中考，每次满分一百，总分没有到达六十。
好惨，相当惨烈。
所以期末考就只是一个 fight for 那个补考机会，因为当时还有补考。然后去补考完，然后老师出来，果真就杀一半。所以我们常常跟学弟混在一起，学弟妹混在一起。现在好像老师都很好，像我也因为归信的缘故，所以我就让大家都很，所以我觉得现在越来越跟我们当时不太一样。我觉得现在越来越不能讲纵容学生，希望学生能够自己找到人生的定锚。
对，
就是自己学习。以前的老师是真的就是希望把他的全身功力都传给我们，所以我们没到他就砍掉，然后他要确保他的知识能够被传承。但现在好像我们已经真的改了，我们希望是你们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你自己找到定锚，你知道你要做，而且你知道怎么去做。好像我上课已经有跟他讲，我说现在知识不在老师的脑袋里，
对，
也不在教科书上，是你们自己动手。对， Google 一下，
ChatGPT，
我觉得
ChatGPT 一下，然后一直问一直问，然后你自己判断是不是对的，然后你可能可以看 YouTube， 可以看一些名校的老师诺贝尔奖得主给的演讲，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真的现在你们已经所面临的是不一样的这个环境，那你越早对自己建立了信心，就你知道你这样做是对的，你的方向就你的前途就一片光明。我们当时其实是比较其实都完全不知道这个社会长什么样，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就玩啊，大学就玩啊，被当啊，就这样，然后就这样，时间到，当兵啊，然后那之后要干嘛不知道啊，然后看学长学姐，他们出国，好，那我们也出国，就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前途是什么，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在网络上，都可以跟你讲得很清楚，哪边是怎样，哪边是怎样。我们当时到美国你要去哪个学校，你还要到什么美国在台协会，还要看那个微缩影片，看这个有他一年会收多少学生，就是都很困难了，要得到资讯很困难。但现在知识真的就在那边，只是你要对自己建立信心，那这个信心就是人生的定锚。你很清楚你要做什么，而且你清楚你会越来越有信心，越有成就感，然后越来越能够帮助别人。因为你是跟着这个时代在进步，
鼓励大家，
应该叫翻转教室吧，现在其实很简单就翻转，其实你们是真正主动者。因为你们可以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决定，那像我们当时都不知道，都跟白纸一样，或者你们现在叫白痴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上网 Google 一下，那时候没有啊，多可怜，我们要去哪里都还要拿地图，然后一个一个找。
所以说当时才会比较有那种传承的感觉吧，因为之前就资讯相对封闭，所以就变说就是老师会负很大的一个责任，
就是当时老师是知识的传承者。现在大概没有人甩老师吧，老师你除了能打分数以外其他都不重要，你给我一个好一点的分数，其他的话那个知识都在那边的，你这堂课没听有人讲的比老师还好。对啊，只是你愿不愿意，我觉得可能在这几年你要真正找到自己喜欢的，然后你真正愿意，那个愿意真的很重要，
多多探索自我。
对，有人就变得很好的文学家，因为他才有人变成很好的 艺术家，有人可以变成很好的 programmer， 他可以写；有人变很好的晶片设计师，
嗯，
啊，有人可以变得很伟大的物理学家，因为他是理论非常清楚，知道哦这个。
那我鼓励大家拿服务课去听量子物理嘛，有两个重点。
哦，普物课其实听量子物理，如果你普物都修过了，就因为我知道很多高中就修过了，其实像这些学生就考一个，
嗯，
我们现在有个叫检定考试，那你时间就空出来了，嗯，就可以快一点的
通过。
对，去修比较后面。
嗯，
那如果没有，那就请大家老老实实坐在课堂。
嗯。
不好意思，因为我考试都考上课教。
嗯，
所以只要上课有来，然后就很容易过。
嗯，
我们以前是老老实实坐在课堂，那老师出的题目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都再当掉当掉。
嗯，
就是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就是教授参与我们访问，那就这学到蛮多东西的，不论是就尤其是教会的这个部分，对于人生的这个指引方向的这一块，
是我不敢讲太多，不然的话会被可能就是会被说，哦，这个，因为在美国其实不可以在课堂
乱传教的，
对，那讲哎，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好，
嗯，
然后你要怎么祈祷，哎，其实这都是就是我可以现在可以讲这种
被禁止吗？可以
就是 OK 啊，因为我们不是课堂啊，我这个
对，
就为了探索教授的，
对，我们想要跟造物主，嗯，或者想要你真的想要做一些比较深刻灵魂上，
嗯，
那其实我们被教导就其实耶稣就在我们旁边，他是我们的中保，
嗯，
所以我们在祈祷的过程到最后结语的时候都要讲奉耶稣基督的名，就你讲的这些，
嗯，
其实是合情合理，而且是你要需求，而不是自己的，比如说哦，我要中什么，1000万的那个什么，
嗯，
统一发票，或者要去买乐透，这种都是个人的事业，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嗯，
然后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中保，然后去问，然后哎，你如果能得到回响，你多练几次之后，你会说哎，真的，这是真的，
嗯，
就是你真的会立刻，你很清楚你要怎么做。所以这是宗教非常，以及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教会就他所代表的，
嗯，
就是我确实是一个道路真理生命，
就建立自我这样子，
嗯，
对，而且他讲了就是他一来就说他是光啊，对啊，我是一开始也是幕后的，对啊，光时间是静止，
嗯，
对，啊，是永恒 eternal。
那今天就非常再次谢谢教授，
okay， 可能太严肃了，
就再次谢谢教授今天参与我的访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谢承安，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黄冠廷。
那物理之声，我们就下次再见。